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经过一个月的休息，我终于回到节目上了。上一次上架节目呢，是四月初的时候，我们做完了印度系列的内容。那回味一个月呢，我们终于又回归了。这应该是我们开播以来呢，休息最久的一次，很开心可以回到这里。那也希望大家都好。这一集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关于疗愈的旅行故事。其实说实在的，我之前一直有一点不太想在节目上去讲这样子的主题，有时候是觉得是说，哎，我们节目毕竟是一个定位上是知识性的节目嘛，所以可能不像是讲太多这种个人可能感觉啊心情的东西，想要讲那一些哎跟世界或跟人群跟社会比较有关的部分。当然也有时候是觉得说，哎，这一类感受啊疗愈啊的故事呢，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太心灵鸡汤了一点齁。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最近是稍微有一点改观啦。前几集节目的心得我也有提到说，我现在会觉得说，其实啊旅行中这个当下的情绪还有感受呢，也是旅行经验里面呢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好，那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集关于疗愈的故事呢？其实不瞒各位说，因为呢过去一个月呢，我有很多时间呢是陪伴家人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连续这几个礼拜在医院进进出出的过程呢，当然有许多紧张担忧还有挫折的时刻。那其实不只是说要去支持现在住在医院里面的人，身为照顾者的家人呢，他们其实也是需要一些支持的。那在这样子不断的互相支持来支持去，然后一起努力的过程中呢，我就一直想的是说，有没有可能透过我自己的声音或者是旅行故事，让正在面对一些挑战的人，不管是病痛啊或者是人生的其他挑战的人，还有他们身边的照顾者呢，可以稍微得到一些抚慰呢。所以我就决定说要用这个主题来征稿，算是说用类似这个所谓听众投稿信箱的形式呢来做一次节目看看。那一方面是希望说，也许在制作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呢，不管是我或者是听众们呢，都可以多多少少被疗愈一下。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方式呢来帮我们的节目来增加一点点的互动。如果这次效果不错的话呢，也许啊以后我们可以每一两个月呢 就来做一次类似这样子的企划啊。说实在，其实我本来担心没有人会投稿，毕竟大家在百忙之中还要挤出时间去写下一段完整的故事，本来呢就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但是最后没有想到呢，我那个表单大概开了几天的时间，最后呢收集了超过20个投稿，哇，真的是太感人了，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因为故事太多了，这个超过我在一集之内可以讲完的内容，所以呢我会把这20个投稿的故事还有我自己感受到疗愈的经验呢分成上下两集。那基本上呢我们就不要太复杂，我们就以收到投稿的先后次序来做分享吧。那其实大部分人投稿的是说，在旅行中可能碰到了一些人事物觉得暖心的故事。那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呢是关于旅行中的人生体悟。那事不宜迟，现在就让我们来进入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场景呢是在前往阿拉斯加还有加那利群岛的游轮上面。好，那第一个投稿的听众呢叫做密尔顿。那密尔顿呢，他跟我们分享的是他搭乘游轮的故事。他说呢，2016年是他在同事的强力鼓吹之下呢，第一次搭上游轮。他事前也没做什么功课，那就很快就买了票，就搭上了游轮。在温哥华搭上了前往阿拉斯加的游轮之后呢，他其实还是搞不清楚说，船上到底有什么，还有他自己该做什么。所以呢，起航之后的第一餐，大多数的游客都很有经验，他们就去那个主要的餐厅去吃大餐。但是呢，这个密尔顿他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呢就跑到这个自助餐 buffet 的餐厅去，就在那边纳闷了很久，想说，怎么都没有人呢？就随便找了一个餐厅的角落里面呢坐下。这时候呢，有一位印尼籍的服务生见到他，就跑来攀谈，然后发现说，原来密尔顿他是一个人搭上这一艘游轮的，他就收掉了桌上其他的餐具，然后呢用不太流利的英文问密尔顿说 ，No friend， 没有朋友吗？然后密尔顿就说 没有。然后后来他又问说啊 ，No family， 你没有家人一起吗？哦，那讲了半天，哎，解释来解释去，结果呢，这个密尔顿就觉得是说，哈，虽然这个服务生可能只是想要随口找些话题，但是呢，哇，你看这个一个人来搭渡轮，然后第一次就被问说，哈，你没朋友吗？你没家人吗？哇，真的是心灵上的震撼教育。不过幸好呢，密尔顿后来就遇到了九位住在旧金山跑来搭阿拉斯加游轮的台湾籍的长辈。那这些长辈当然哦，他们都是退休了，在家里闲着没事，那干脆就来搭游轮了。其中一位长辈呢，语重心长的说啊，哎，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呢，有时间没钱；开始工作之后呢，有钱没时间；等到退休之后，哇，终于有钱有时间了。但是，哎，很多时候呢，已经没有体力了。那长辈就建议密尔顿说呢，行有余力的时候呢，多出门走走。这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呢，不能等到七老八十才去。那就因为这样的启发呢，后来密尔顿就决定豁出去了，到处游山玩水。即使找不到旅伴，一个人独自旅行呢，也没有关系。那所以呢，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密尔顿就搭上了前往加纳利群岛的游轮。在起航之后呢，每一晚的晚餐呢，都被分到一个靠窗的两人桌。那密尔顿他的邻桌呢，是一对美籍的老夫老妻，丈夫呢是一位患有失忆症的退休会计师，而老婆呢则是退休的大学教授。那很快呢，他们就聊起来，连续聊了八顿晚餐。那经过这八顿晚餐之后呢，这一位有失忆症的丈夫突然看着密尔顿的脸，然后可能露出了这个狐疑的眼神，转头问他老婆说，哎，他是谁啊？好，那这时候密尔顿想说，哎，他是故意在开玩笑吗？老婆才说，哎，不是哦，这个我的先生呢，他真的忘记你了，你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吧。哇，这时候密尔顿就觉得说，哎，这是他这生平第一次碰到所谓的健忘症，然后看到这一位老公后，他茫然的眼神呢，仿佛又是一种心灵的震撼。明明就聊了八个晚上的天，怎么会完全不记得他呢？所以密尔顿后来就私下问他老婆说，哎哎，你老公这样子有健忘症，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很困扰吗？没想到呢，这个答案让密尔顿非常的震撼。这个老婆说呢，哎，不会啊，因为我的老公呢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啊，每天都活得很快乐，真的是活在当下呀。哇，谢谢密尔顿分享这个很有趣的游轮故事。我想这个里面呢，分享他对于这个独旅的思考，还有在船上，特别是这种老人家很多的游轮上面呢，对人生的体悟。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种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而且是去这种别人可能都是成双成对全家一起的地方呢？好，那希望呢，这个密尔顿在旅行中这一些很有趣的这个遭遇，以及呢对人生的顿悟呢，可以给独自旅行的你呢更多一些的力量。接下来的下一个故事呢，我们要把场景转换到非洲外海的马达加斯加。这位投稿的听众呢，叫做费小姐。费小姐说呢，她来到马达加斯加旅行的途中呢，她因为参加当地国家公园的导览，而且呢，她发现这位导游哇，非常的热情又专业，所以呢，在经过这几天的导览之后呢，那费小姐呢，她就鼓起勇气问了导游说，哎，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呢？这样我们可以保持联络。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费小姐的问的这位导游呢，他被问了之后，他不好意思的是说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哈，我呢还买不起这个手机和电脑，所以呢我这边也没有 social media， 也没有 Facebook， 也没有 Instagram， 甚至连 email 都没有。但接下来呢，这位导游他却拿出了一本厚厚旧旧的笔记本，他就请费小姐呢留下他的联络资讯还有信箱。哎，那这个之后呢？各位要不要猜猜看？后来是这样，就这样子石沉大海，两人再也没有联络呢？还是说这位导游他就真的联络上了费小姐呢？本来费小姐也以为呢，对，这样子就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旅行结束了半年之后呢，哎，他竟然收到了来自马达加斯加这一位导游的信件。这位导游说呢，他终于利用社区公共的新电脑注册了一个 email， 所以呢，赶快跟他联络。哇，这时候费小姐说，这么真诚的导游真的是这辈子第一次碰到，非常的感动。那费小姐也说呢，她非常的希望呢，这一位马达加斯加导游呢，可以顺利赚到足够的钱，让生活变好。 哇，谢谢费小姐分享的故事。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说，对，的确有时候我们旅行的时候会到一些物质条件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的地方，甚至我们在那边可能旅行几天之后自己都觉得说，哇，赶快回家吧，这边实在太辛苦了。但是有时候反而在这些地方呢，会让我们被感动的部分，不就是说，这边的人虽然物质条件不是那么好，然后生活也非常的辛苦，收入也不高，但是却看到他们仍然认真而且用心的生活着。很多时候我们在旅行中不就是在这样子的时刻多得到了一些走下去的力量吗？好，所以呢，以上是费小姐在马达加斯加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场景移转到亚洲印尼的日惹。这个发生在印尼日惹的故事呢，是由叫做 Joyce 这位听众投稿的。Joyce 呢，他说他在过年的时候呢，来到了印尼的日惹旅行。这个地方呢，当地的英文并不普遍，沟通上来讲呢，并不是那么顺畅的。但是他觉得呢，这些印尼人呢，总是给他很多的微笑，还有温暖。Joyce 举例说呢，像是他在公车转乘的时候呢，那车长总会记得提醒那个要转车的那个车站的站长说，这个 Joyce 他的目的地是哪里，那这样子呢，等到要搭乘的下一班公车来的时候呢，站长就可以告诉 Joyce 要上车。那或者是呢，在车上会碰到一些好心的阿姨，因为 Joyce 他手上就和很多的旅行者一样，可能手上拿的这个现金面额太大了，然后车长不愿意收，然后就会有好心的印尼阿姨呢帮他付了车钱。那就连这个青年旅馆的老板啊，他发现这个 Joyce 他没有租车，但是到市区不方便呢，他就主动提议说，我可以送你一程。那甚至呢，对，因为正值过年期间后，这个青年旅馆的老板呢，还送给 Joyce 过年的红包，虽然不是现金，但是人在异乡可以收到红包呢， Joyce 说，哇，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这趟旅行呢， Joyce 说他感受到了印尼人的友善，虽然语言不通，他们依然很热心的帮忙，同时呢也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他说呢，下一次有机会呢，一定会再去一次印尼。好，谢谢 Joyce 的分享。的确，我觉得有时候很多地方呢，他们当地的语言或许和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流通，但是往往就是说在这样的地方呢，你感受到哇那么强烈的善意还有帮忙呢，让你真的爱上这个地方，会想要移去再去。谢谢 Joyce 的故事分享。下一站呢，我们要来到日本的立木县。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日本立木县的奈良美智美术馆。投稿的听众呢，叫做 Jenny。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奈良美智这一位艺术家，Nara Yoshitomo。他好像前阵子到台湾来旅行，所以在很多这个 Instagram 上面的这个照片还很多人在分享。那奈良美智他是非常知名的艺术家，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他的作品。他作品呢，就是他画的人物呢，拥有很大很大的脸，大眼睛，看似是童趣，但是呢里面有非常深厚的含义。那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呢，是在立木县的那须高原的森林里面。那这边呢有一座奈良美智的美术馆，它叫做 Ants Yard。 好，那 Jenny 说呢，她有一次日本旅行的时候呢，她前往哇几个小时才有一班公车可以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奈良美智美术馆。那回程等公车的时候呢，哇，突然狂风暴雨，只要往外走一步呢，就会淋得全身湿。那没有办法呢，只好就在这边公车亭里面等。那正好在这边呢，公车亭里面呢， Jenny 巧遇了来自美国加州高中刚毕业的四位男子。好，那他们都没有办法去其他地方嘛，所以呢就一起待在这个荒凉偏僻完全没有人的小小公车亭里面。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有点我们说这个强迫社交的状态了，因为都去不了什么地方，只好呢来跟这个陌生人一起聊天，外面仍然下着滂沱大雨。那他们就聊起了呢，我们都很喜欢奈良美智这一位艺术家，那也听这四位来自加州的男子呢分享他们这几天呢在日本旅行的趣事。好，比如说呢，这四位来自加州的男子呢，他们对于这个日本人的热情呢，觉得非常惊吓，没有想到说日本人会那么热情。好，那等了半天呢，终于搭了公车回到了火车站。 那时候呢，这四位来自加州的男子呢，就拿出了当地纳须这里名店的草饼 Kusamoji。 那个时候因为雨太大，这个 Jenny 他们就觉得是说，哎呀，太可惜了，饮恨啊，残念，没有机会呢买到这个草饼。没想到呢，就因为呢和这四个陌生男子的邂逅呢，那就意外的吃到了，而且真的很好吃。临走之前呢，那这四位偶像般的年轻帅哥呢，还对 Jenny 大喊说Welcome to California， 欢迎你们呢到加州来玩。哇，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素未谋面的这些人却因为下雨还有奈良美智的关系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了这一段深刻的对话。所以 Jenny 最后就说呢，谢谢奈良美智让我们相遇。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类似的经验，的确有时候旅行中因为一些意外呢，那反而让我们和陌生人呢，有了意外的对话，可能又因为这个意外的对话呢有了意外的收获。比如说呢 Jenny 所分享的他们本来饮恨没有吃到这个草饼呢，就透过这四位来自加州的帅哥年轻人呢就吃到了。哇，真的是很开心，谢谢 Jenny 的分享。现在呢我们要移动很远很远，我们要来到南美洲阿根廷的哥多华这一座城市。接下来这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阿根廷的哥多华。那投稿的听众呢叫做 Warren。 Warren 说呢，这个哥多华呢是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很繁华也很安全。他刻意呢空出了一天不带任何的摄影器材，他就想说呢，就是要没有目的的呢在城市里面漫步，要有余裕和空间，故事才能发生。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啊。那天是礼拜天，所以呢人们不是去做礼拜呢，就是家庭日，街道非常的冷清。那他在街上晃着，但是因为实在太热了，好，所以呢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走，又显得很突兀。这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位叫做 P 的先生。好，这位 P 先生呢，他正好要去超市购物，就邀请 Warren 呢一起同行。那他们基本上当时因为语言不通，所以还是用翻译软体去聊天的，从日常生活呢聊到人生，从旅行趣闻呢聊到价值观啊，聊到最后呢，他竟然就邀请 Warren 呢到他家去做客。好，那他们吃了饭呢，饭后听着彼此喜欢的音乐，聊起这个 P 先生的故事。 P 先生呢今年31岁，2022年呢辞职，花了10个月周游阿根廷，那后来又靠着开设摄影的课程呢来赚取旅费，真的是很酷。那后来呢他们又相约呢去这位 P 先生最喜欢的这个酒吧喝一杯。好，这时候 Warren 就有点尴尬，因为他说我现在身上完全没有钱啊。那这位 P 先生就说，好，没有关系，我请你，之后我来台湾呢就靠你了。好，所以呢他就解锁了这个在国外呢被搭讪请客的成就。聊着聊着呢夜也深了，这时候呢在临别之前呢 P 先生呢他就脱下了这个他刚到阿根廷的时候呢买的手环，把它套在 Warren 的手上。他说呢，希望我给你的这个手环呢可以陪着你走完后面的旅程。那之所以会做这个动作呢，是因为 Warren 他在跟 P 先生聊天的时候有提到说，当初呢他在阿根廷买的一个手环呢因为松脱掉了，找不回来了。那就因为这样子呢 P 先生就把他手上的手环解下来，然后送给 Warren。 然后呢最后他们起身离开酒吧， P 先生呢送 Warren 回到住处，给他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Warren 呢就说他的眼眶都湿了，他很感谢自己呢在经历了这个墨西哥被抢的经验之后呢，他还愿意再次相信人的善。那眼泪呢他更是因为呢人与人之间还有这种纯粹的关系呢而留下来的。 Warren 说呢，他觉得多年之后啊，他应该会忘记哥多华这边的耶稣会教堂还有博物馆，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忘记这一天他在这里与 P 先生的相遇，以及呢 P 先生在他们的互动中呢给他这么大的感动。他说呢，这就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他旅行路上的难忘回忆。哇，谢谢 Warren 的分享。的确，有时候和人互动之间呢好像就会有这样子的时刻，可能不是每一个旅行上相遇的人都可以聊得那么深，但是有些人呢不但聊得很深，而且呢可能离开时候还会让你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难忘的印象。接下来下一个故事呢，我们不用跑很远，我们要到阿根廷隔壁的智利。 发生在智利的这个故事呢，是由利友他投稿的。利友说呢，他在当时呢，他要前往智利旅游，所以他就在沙发冲浪的平台上面呢，找找看有没有当地智利的沙发主。后来呢，他在路上就有一位沙发主说愿意接待他。那但是利友他也意识到是说，他到智利的时间呢会非常非常晚，所以呢到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大众运输可以搭了，那只能呢去搭计程车，但是计程车又很贵。那没有想到呢，这个沙发主就跟他说：“哎，我可以没关系，我可以来机场接你。”好，然后这个利友本来觉得说啊，这位沙发主可能只是礼貌啦，说说而已。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呢，当他入境智利的时候。后呢，真的这一位沙发主呢竟然就真的呢来到了机场，然后在纸上写了他的名字，而且是用繁体中文写的。哇，太贴心了吧，竟然是用繁体中文写，然后来机场接他，而且呢还准备了餐点还有房间给他。好，那他家业呢也是目前利友碰过了这个沙发主里面的最大的，是大到会迷路的那种很大的房子。他说呢，这一位沙发主呢和前妻已经离婚了，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一家呢住在圣地亚哥，而小女儿呢在美国生活。那即使她其实年纪已经蛮大了，这位沙发主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仍然呢是充满热情的，心态炙热，而且呢行动力不输年轻人。好，所以你觉得故事在这边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同年的11月底呢，这位沙发主就来到了台湾，换利友去接待他。所以呢利友啊就和他一起去了日月潭、阿里山还有高雄，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持续关心彼此，成为彼此生活上会分享近况的朋友。好，谢谢利友的分享。真的是没有想到，有时候你在旅行中真的不会意识到说，你碰到的这个人，你和他的关系到底会延续多久。但是我觉得任何即使偶尔只有一个两个这样子可以延续那么久的关系呢，我想呢都是让人非常珍惜的。好，接下来一个故事呢，我们要把场景转换回到台湾的南投。在台湾的南投县信义乡呢，有一座山叫做西峦大山，它的海拔呢3081公尺。那像这样子的山呢，我们在台湾把它大约100座呢合称为台湾百岳，就是呢在3000公尺以上，然后呢喜欢爬山的人大概都会努力把这100个山峰呢都收集到的这一系列的山峰，我们把它叫做台湾百岳。那西峦大山呢，它这个算是高低差非常大的这个独立的百岳，百岳有一些路线你可能爬一次就可以捡5个甚至8个百岳，有这样子的路线。但是西峦大山就是这种你爬了半天累得半死，但是就一颗百岳，它比较独立一点，跟别人没有相连的。这位投稿听众呢，他叫做 June 说呢，他第一次的重装的百岳过夜行程，就是有要背帐篷背睡袋的那一种过夜行程呢，就是去爬这个西峦大山。那这个西峦大山呢有一些不同的爬法，其中一条路线呢是走以前伐木时代的这个双龙林道。那到以前伐木时期有一个工作站，就是以前伐木工他们居住还有办公的地方，叫做人伦工作站，那边有一座当时留下来的庙叫做峦安堂，那边住宿。所以呢 June 他就跟着有经验的队友呢，那来到这个人伦工作站这里。那当时因为已经 很晚了，天快要黑了，而且也没有什么扎营的位置可以选的，他就赶快匆匆忙忙的搭帐篷，完全没有心情去看说身边到底有什么，就赶快搭好帐篷然后赶快休息。但是没有想到的呢，前一天是那么的忙乱，隔天早上打开帐篷的时候才发现，哇，他的正对面呢是中央山脉的南三段棱线。这个日出呢因为是往东方看嘛，所以这个日出就直接从这个棱线上面跳出来。哇，这个当下的美景他除了震撼之外呢，他也觉得是说，哇，当初他第一次爬百岳的时候对于自己这个装备不好啊，可能体力或经验不足有一些担忧，有很多的怀疑还有不安，没想到在那一刻看到美景的时候呢全部都忘掉了。谢谢 June 的分享，我想大家应该多少也有这样的经验，可能有的时候到一些旅行的时候啊，累得半死，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到那个地方，忐忑不安。但是呢，在你见到某一幅美景，或者是体验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当初的辛苦呢，全部都忘掉了，全部都觉得值得了。好，那接下来下一个故事呢，我们要来到台湾北边一点的日本，我们要来到日本的青森县。 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也曾经来上我们节目分享过的来宾棋子。棋子说呢，他到青森的时候呢，他曾经连续两个晚上到一位老爷爷开的爵士酒吧，叫做 Blue Note， 它是位在一座已经没落的商店街里面的二楼。这边呢晚上几乎没有店有开，就只有这么一家叫做 Blue Note 的爵士酒吧。它的蓝色灯光呢在召唤着棋子还有和他同行的旅人们。那这个 Blue Note 的老板老爷爷呢，姓冈本，他已经90岁了。那当然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家里在这边是经营蔬果店的。那后来因缘际会呢，接触了爵士乐。那后来呢，断断续续的有开店又关店，最后呢，经过许多波折之后呢，终于呢，从1998年开始呢，就在青森这边呢经营爵士咖啡还有酒吧到了现在。那他说呢，当他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小小空间里面呢坐了4-5个老客人，都是熟面孔，所以呢他好像是不速之客。但是呢，老爷爷呢还有他的妻子这一位老奶奶呢，还是很亲切的招呼他。好，那这边呢并没有很多酒的选项，所以妻子呢就点了威士忌，一连点了3杯。然后这个老奶奶呢就非常的健谈，他就在旁边呢静静的听着。那因为棋子真的是很享受当下的感觉，也很想要再看到这位老爷爷还有老奶奶，所以隔天夜晚呢，他又再去了一次。好，他希望可以再看一次呢老爷爷的笑容，因为呢这位老爷爷的笑容呢，让棋子想起了他过世的父亲。虽然他的日文不太好，但是呢他就很努力的跟这个老奶奶聊天。那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讲的语言也不太通，但是却聊得非常开心，他们都知道彼此呢想要表达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呢聊到最后呢因为老爷爷的身体并没有很好，所以呢大概晚上9点呢店就关门了。那妻子就鼓起勇气问老爷爷还有老奶奶说，能不能帮他们拍照呢？本来他们是婉拒的，他们觉得说，哎呦不要啦，我们都那么老了，这样子不好看。但是妻子还是觉得是说，他们其实笑起来很可爱，而且呢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那所以呢后来他们还是开心的呢让妻子呢帮他们拍下了照片，一直到现在呢他还是非常的怀念。棋子说呢，他自从他的父亲离开之后呢，每一次看到和他的父亲年纪相仿的老爷爷还有老奶奶呢，就会有许多的投射。在旅途中呢遇到这些长辈朋友呢，跟他们的相遇呢可能都是一期一会，一辈子呢就这一次了。那对他来说呢，他很喜欢在旅行中呢和这一些生命的交错，这些生命的交错呢甚至超越了旅行本身的意义。最后棋子说呢，冈本爷爷冈本奶奶请等我回来，你们一定要元气健康。哇，这个旅行中和长者相遇的故事，有的时候呢好像又让我们更印象深刻一点。也许是因为我们觉得也许下一次来就见不到他们了，也许呢是因为呢我们看到他们人生中经年累月的奠基的某一些我们更年轻的人呢可能不会领悟到的事情。所以呢谢谢棋子的分享。接下来下一个故事呢，我们要把场景移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接下来这位故事投稿的听众呢叫做雅文，他来到的地方呢是位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一座比较小的城市，叫做 Hilona。 他说呢他刚到 Hilona， 那到旅馆的门前他在找说，这个店里在哪里。那这时候呢有一位老人微笑的然后蹒跚的走过来，慢慢的呢帮他用密码开了门，搭的电梯上楼。那这时候呢他们一起穿过走廊。那很有趣这个一路上呢灯光其实不是很亮，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很阴森。他觉得眼前看到这个老人呢活就像是从绘本里走出来的一样。办完了入住手续之后呢，这时候呢旅馆的这位老人呢就在客厅看着报纸，而雅文呢他就在客厅里面写东西查行程，一边听着金钟奖颁奖典礼上面的5566唱我难过。那突然呢这位老人家就用手语问雅文说，你要不要吃东西。那雅文先是婉拒了，后来几个来回之后呢他们就聊了起来。本来雅文以为呢，这位老人他可能只会西班牙文，但是没想到他其实英语呢也是相当的流利。这位主人呢他71岁，他是西班牙人，他是画家也是画画老师，甚至曾经担任过校长。本来他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在佛罗伦斯学画，而且呢也游历了大半个欧洲，后来呢又在埃及 待了7年的时间，他讲了好多好多以前的故事，说这个佛罗伦斯的人有多么尊重艺术家，说埃及的物价，说生活，还有对艺术的坚持。当下就感觉仿佛这个人呢，艺术就流淌在他的血液中。这个时候呢，这位画家老人呢就给雅文看了许多他年轻时候的画作，然后许多呢是油画，大部分是人，少部分是风景。说着说着呢，他们就聊起了一幅画，里面画的呢是穿和服的女生。那这位画家老人说呢，这幅画呢是他在短短的2小时之内呢画完的油画。画家老人说呢，当时有一位女孩在商店的橱窗外呢东张西望。那画家老人就问他说，能不能画她呢？那这位女生说，很抱歉，我在找东西。这位画家老人就说呢，你给我2个小时。然后呢，他竟然就在2个小时之内呢速速的画完了这一幅油画。画家老人说呢，其实呢2个小时要画完一幅油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就是当下有一种感觉，他就是知道该用什么样子的颜色、笔速、线条来完成这一幅画，而且这个感觉呢是当下才有可能的，之后再怎么尝试呢也再也画不出这样子的一幅画了。那当雅文和他道别的时候呢，那本来是照惯例伸出右手要跟他握手的，结果这位画家呢摇了摇头，指了左手。原来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右手握手呢是 for everyone，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但是左手呢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哇，谢谢雅文的分享哦，怎么又是一个旅行中和老人家相遇的故事呢？但是我觉得他分享关于这一幅油画的故事蛮有意思的哦。的确在旅行中，我们在有些时刻的遭遇呢，就像这一幅油画一样，就是你知道可能你这辈子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要这样子的人的相遇才会有一个当下这样子的感觉或这样子一个深刻的体验，好像过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那个时刻呢就是这么的珍贵，也是呢在旅行中会让我们回味再三的记忆。接下来的场景呢，我们要来到印度，我们来到北北印的拉达克这个地区。接下来这一个故事呢，投稿人也是来过我们节目的来宾，叫做福雄，对，就是跟我们分享屏东的美食故事的福雄。福雄说呢，他在2007年的时候去西藏旅行，那当时他还有在经营部落客，他觉得说写一般的游记太无聊了，所以呢他就用了绘图软体，然后仿照明信片的那个格式，他做了30张假的明信片，是说假装说他有女友，然后是在旅行中呢写了30张明信片给他的女友，然后就用这个系列去连载。那后来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他又到另外一边，就是北北印的拉达克去旅行。好，那这时候呢就反过来，然后他就写了这30张明信片，但是假装了他自己是女友，用这个虚拟女友的角度还有身份呢来写明信片给福雄。那福雄说呢，他在北北印的喀什米尔邦这边旅行的时候呢，他是搭乘吉普车，然后走横贯公路去拉达克。那因为山高路弯加上气温陡降，而且他当时呢发现这个御寒衣物都放在行李箱里面，行李箱在车顶，所以他也拿不到，就觉得非常冷，严重晕车呢又加上感冒，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最后没有办法，所以就在这个卡吉尔镇的诊所就医。所以福雄就跟我说，这是他的这个另类的疗愈故事，然后只是不是这个心情上的疗愈，而是说哇，真的送医去到这个诊所里面呢去看诊。好，那他特别分享了当时他写了几张就是他这个不存在的女友写给福雄旅行中的明信片。那我们来念其中一张，这个福雄特别有说，虽然他现在看的时候觉得蛮害羞的，当初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但是呢我们还是来念其中一张。好，那这个福雄呢，他这个假装的这位不存在的女友呢，他的名字叫做 Julia。 好，我们来看一下 Julia 写给福雄的明信片。 Julia 说呢，亲爱的福雄，今天我已经将能吐的东西全部都吐完了，我的胃啊空空如也，身体呢快要瘫软，声音呢变得如此轻微，孱弱两字简直为我而写。领队呢就坚持一到这个卡吉尔镇呢就要叫我马上去就医，事态不能延续到明天。进了诊所呢，在诊所里面的医生是拉达克的当地人，领队呢以英语夹杂藏语说明我的情况，医生呢仔细的量了血压，听了心跳，看了咽喉，请我蹲下再起立， 并且呢触摸腹部，问我有没有痛的感觉。那这个诊断结果呢，并不是高山症，只是严重的晕车加上感冒。于是呢，开了止吐药、消炎药，还有电解质，一包电解质兑一瓶开水，要常常喝。至于药丸呢，饭后各吞一片。那回到了饭店呢，看着清淡的粥还有烤饼，虽然没胃口，还是要硬吃一些。那吞完的药呢，就昏昏沉沉的睡去。此刻呢，哇，真的是很想哭，但是没有力气。Julia 说：“福雄，我想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不在我的身边呢？”哇，真的是写的撕心裂肺的一个故事啦。吼，那当然，虽然福雄可能是用一种吼 Julia 这一位虚拟的女友对他的思念来写这个明信片，但是我相信当下要表达应该是说，他这个当场呢，吼，因为感冒又加上严重晕车后，实在是太痛苦了，吼，可能想要回家，或者是想要脱离现在这个当下的处境呢，就仿佛是这个女友呢想象着远方的福雄这样子的心情哈。那谢谢福雄哈，那么愿意和我分享你当年写的这个你现在都觉得有点羞耻的这个假装女友写给你的明信片哈。那希望你在后来旅行的路上呢，没有再这么悲惨的遭遇了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比较另类一点的旅行疗愈故事。好，以上呢我们分享的十位听众的疗愈故事。那节目的最后呢，在结语的部分呢，我想也来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吧。我想就像我在前面跟各位听众分享的，那四月的时候呢，为了要陪伴生病的家人呢，我回到了台湾，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待在嘉义，每天的行程呢就是在医院出入，等待探病的时间来到，并且呢听医疗团队跟我们说又有什么新的消息。那在几天之后呢，我就开始觉得说，不能这样子哦，不能只有这样子周而复始的每天就在家里和医院之间跑来跑去，我也需要一些自己休息的时间，我也需要一些朋友呢可以一起出去走走聊聊。可是呢，我已经离开台湾那么多年了，而且朋友们呢又大部分是在北部，这个对我来说呢并不容易。幸好啊，我有一位呢从台湾再到美国再回到台湾的好朋友，叫做莱恩。莱恩呢他在嘉义工作，那于是呢第一个我回到台湾的周六还有周日呢，连续两天呢我们都碰面，我们就像两个无聊男子一样，两眼无神的呢在嘉义的市区到处乱走乱晃。我们来到嘉义公园里面的嘉义市史迹资料馆，这个叫做昭和18，它是以前嘉义神社的社务所，现在呢变成是由民间业者经营的这个艺文空间以及呢咖啡店。我们就在那边呢坐了下来，在那栋专做观光客生意的建筑里面呢喝饮料聊天，透过这个日式木造建筑的窗户呢看见外面的阳光洒落在草皮之上。哇，当下我真的要承认，平常在我忙碌的生活中真的很少很少有这样子的时间呢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喝饮料看着窗外的风景。其实说实在，那一天呢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生体悟，看到的风景呢也都是很熟悉的，但呢也许就是那两个下午的陪伴还有慢下步调这样子的一个午后呢，让我好像又多获得了一点力量呢来面对接下来继续陪伴家人的日子了。那当然现在在录音的当下呢，我人已经先回到美国上班了，我继续用远端支持的方式呢来陪伴奋斗中的家人，那我们衷心的期待呢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呢我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不管是听众所投稿的疗愈故事，以及呢我自己呢用另外一种方式呢被疗愈的这个午后。那还有更多的疗愈故事呢，对，还有另外十个故事齁，下一集呢我们会再继续聊。谢谢各位听众的投稿还有收听。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疗愈的故事呢，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在征稿了，不过呢如果你还是愿意分享的话呢，还是欢迎呢用这个 email 或者是脸书 Instagram 呢私讯给我，让我听听你疗愈的故事吧。那希望呢这一集的节目呢有陪伴正在面对挑战或者是病痛的你，或者是说呢让处在忙得不可开交的生活中的你呢有稍微一些慢下脚步的时刻。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